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亚马逊创办人杰夫·贝佐斯曾经说，成功的关键是耐心、毅力和对细节的要求。这段话不仅仅是指出行动上的持之以恒，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状态。那么，我们要如何保持正向的思绪，不被负面的叙事所击倒，好让自己成功面对这周的生活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心理健康。最近我们主题进入到实践方面，建立在一个基准点上，那就是负面的叙事是可以被改变的。很多造成心灵不健康状态的原因，是因为负面的叙事习惯，使得人们在面对各样事情的时候，立即的反应就是负面，负面的反刍思想，甚至加添不是真实的联想。当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负面讯息来的时候，有受到震荡的时候。可是我们可以怎么样预备防范于未然，让我们可以有更加健康的心理状态，更加有力量的生活形态呢？稍稍复习一下，第一点是放下你的手机，尤其是当你早上起床之后的时间，不要让一天的开始就把自己暴露在过多的资讯里，让大脑的资讯量超载，影响一整天的心情。第二点是善用视觉化想象跟注意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并且训练大脑做练习，透过在心里彩排这些预想的结果，就能够为所遇到的事情做最好的准备。可是要注意的是，视觉化想象要跟现实世界的体验结合，不能够一直处在思想启动却没有实践的状态，否则就是落到了空想、做白日梦的处境了。接下来，精灵要和您分享改变叙事的第三点，那就是要有耐心。想想看，你有多少次开始一项新的习惯，到了三周之后又回到原来的模样呢？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有的时候是你没有意识到，直到你发现再次碰壁为止。其实这很常见，因为开启新的旅程动机最初的时候总是感到新鲜，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新鲜感就会越来越弱，而我们的大脑也很容易会恢复原本熟悉的事，也就是你原本的旧习惯。如果把大脑比喻为一片宽阔的旷野，那么你过去思考的习惯就像是一条高速公路，两排是有路灯，前方是有指标。与之相比，新的思考习惯就好像是没有形成路径的模样，什么都没有，充其量只是尘土飞扬的小路，你必须要重新开拓，架设路灯还有指标，使得旅程变得快速容易。但是当你感到疲倦或者是忘记的时候，你的大脑还是会想要回到原本熟悉的道路上。改变的过程需要时间，因此突破旧有习惯的思维就需要有耐心。这可以说是任何思绪改变、行为改变的重要步骤之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 不论是寒冷或者是持续的滴水，都不是让人联想到舒适的状态。本质上，我们都喜欢舒适的状态，即便呢，令人舒适的东西不是好东西。但如果我们不是只是看自己当下的舒适，而是有对于未来变好的期待跟想望，就会知道现在忍耐的意义。是的，你会感到疲倦，会失去起初的亢奋新鲜感，甚至动机会消弱，该怎么办呢？因此今天要和您分享在耐心之下的三个补充。第一个补充是，耐心需要搭配纪律，也就是说，你需要依靠纪律而不是依靠感觉来度过这段时期。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强调感觉，于是当感觉消失了就失去动力了。可是适时的调整你的日常安排，剔除不重要的事情，好腾出更多的心理空间，预备正向的思维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度过这段改变的时期。我们的大脑具有可塑性，但它不是松紧带，因此改变也不是线性的。所以接下来精灵要和您分享有关于耐心的第二个补充。思想改变的过程中会有起伏。许多人某一天发现自己重犯坏习惯，或者是满脑子负面思想的时候，就感到恐慌，或者是想要放弃。但即便你这一天表现欠佳，也不代表过去的努力就平白消失。你的大脑也不会像松紧带，只要失去一点拉力就打回原形。也就是说，在培养耐心、改变旧有思想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以一次性完美作为目标。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对于马上完美的想望会阻碍我们的进步，甚至是阻碍我们踏出第一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过于挑剔跟苛刻，以至于难以看出自己的进步，因为所有的改变都是累积在每一天的耐心练习积少成多。负面思想也可以因为这样的持续改变而削弱对我们有毒的影响力。在旧约圣经里，以色列人原本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后来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奴役的生活，进入旷野，预备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然而虽然以色列人肉体离开了埃及，他们的心却还停留在过去的负面思考叙事里。在旷野的路上，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抱怨，例如神是不是要害死我们，我们没有水喝，我们没有肉吃等等。这是一种被长期负面经验塑造的大脑模式，即便身体已经自由了，他们的反应还是回到熟悉的恐惧、抱怨跟怀疑。但是神并没有因为他们这样的状态而放弃他们，而是一步步地教导他们信靠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当敌人来袭的时候，神赐下胜利，在缺水的地方，神使磐石出水，在缺乏食物的时期，神每天降下玛纳给他们吃。神在耐心地更新他们的思想，让他们知道不是靠自己，不是靠眼前的环境，而是依靠那位带领他们的主。这就如同我们如果想要改变负面的叙事模式，就必须要经历一段旷野的过程。旧的思维就如同埃及的锁链，即使不再绑住我们的手脚，却还有可能缠绕在我们的心里。需要时间，需要一次又一次的经历神的供应跟信实，才能够被彻底的更新。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经常悖逆不幸，充满负面的叙事，可是经历神多次的耐心带领还有引导，有了些转变。我们可以来做个对应，那就是同样面对缺水的处境中，上一代以色列人和新一代以色列人的反应。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第20章，百姓因为没有水喝，于是聚集要攻击摩西，向摩西争闹说，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但是到了民数记第21章，以色列百姓来到了比尔这个地方，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并没有抱怨，反而是赞美神，向神唱诗歌。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龟用杖所挖所掘的。水还没有涌出来， 但是喜乐的信心促使百姓歌唱。当他们看到水涌出来的时候，歌声就更为欢乐了。龟意思是装饰华丽的帐，这通常是权贵们所使用的。这段诗歌描述了新一代领袖跟百姓们同心合力，在歌唱跟赞美中挖井取水，这跟他们上一代人没有水喝的时候只会抱怨截然不同，也标志着以色列人终于预备好要走出旷野，进入应许之地了。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从我们会渴死到泉水会涌出来，从抱怨到赞美，从恐惧到信心的欢呼。这也不只是一代人的差别，而是思维被更新的果子。改变负面叙事不是一夜之间，而是一次次的经历，一次次的选择，直到我们的反应从本能的悲观转变为自然的信靠跟感恩。就像是一棵树，只有根部健康，树干跟树叶才会茂盛。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如果内心被爱、盼望跟真理填满，负面的思想才不会占据我们。可是谁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更新呢？这世界充斥着各种负面的资讯跟思想价值观，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动摇胜过这个世界，并且如活水涌流般的真理不断的冲刷洗净我们的思想。这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如果说自律能够让我们坚持，盼望能够让我们忍耐，那么耶稣就是那位让盼望不会落空的主。也许你正在努力摆脱一些让你困扰很久的负面想法，也许你常常会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改不了了。但耶稣能够翻转一切，他能够给你一条全新的路，带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宣教士保罗曾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句话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愿意把生命交给耶稣，不只是思想会慢慢的被调整，整个生命的根基都可以被更新。旧有的思维模式无法摆脱的负面循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被重新定义，可以不再被这些意念所捆锁。这种更新是因为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有能力选择新的道路。即便过去我们总是被负面的思想困住，如今也可以一步一步因着倚靠主耶稣走向自由。当我们在基督里，过去的恐惧跟负面叙事将不再绑住我们，新的信心和盼望会成为我们日常的反应。这样的生命不只是健康的心理状态，更是有根有基，能够面对在旷野中任何挑战的生命。说到这里，让金玲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祝瑞莲晴雨卢将我的爱情给你专辑当中的井水涌上来。
我心向往西安，神的城坐落在哪里？虽然行过流泪谷，比蒙秋雨的恩福，行走离上加里，进入宽阔不下之地，歌唱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在你那里。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秋雨的恩福，行走离上加里，进入宽阔不下之地， 泉源在你那里。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我要向井水来歌唱，向深渊呼吁说快涌上来。我要向瀑布来发声，向洪涛呐喊说浇灌下来。山地喝满了水，释放出能力。我要全心全意全力地来爱你。山地喝满了水，释放出热情。我要从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祝瑞莲晴雨卢将我的爱情给你专辑当中的诗歌井水涌上来。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分享改变负面叙事的第三点，要有耐心，并且也分享了有关于耐心的补充。第一个是搭配纪律而非依靠感觉，第二个是改变思绪的过程一定会有起伏，不会一次就完美。接下来是第三个补充，这是延续前面两个补充的精髓而有的因应策略，也就是说这第三个补充是制定因应起伏的策略，为可能遇到的挫折做好准备。 会让你在疲倦和缺乏动力的日子里不会代谢或被打回原形，是因为有事先的规划。有的时候，在改变跟重组大脑路线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挫折，这可能是我们自身状态的结果。因为某一天感到特别大的压力、疲劳、闷闷不乐，我们变得比较有负面的感觉。这通常是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控制的外在因素，可是却将它视为自己没救的暗示，于是开始相信自己会继续失败。我们的大脑喜欢处在掌控的状态，所以当挫折出现的时候，往往会惊慌失措。这个挫折有可能是源自于自己的负面偏见，对失败过度的恐惧，以及缺乏判断力而引发的压力、焦虑。甚至我们有可能会用挫折作为借口，因为这似乎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可是实际上却是断崖式的坠落。我们的人生绝对会遇到挫折，绝对会面对负面思绪的侵袭，可是我们可以做好心态上的预备，好在这些思绪来临的时候做好应对。2008年，游泳选手迈克·菲尔普斯尽管护目镜进水，不得已在看不清楚的状态中游泳，却还是赢得了200公尺的蝶泳比赛。迈克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早就想过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状况，所以能够处变不惊。他在看不清的情况之中游了175公尺，不仅赢得了金牌，又打破了世界纪录。迈克已经为着最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做好了应对策略，包括比进水更糟糕的情况，他的护目镜脱落。迈克知道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在这之前他已经练习好，清楚地知道在他转身返回之前他必须要划水多少次。迈克保持冷静，发挥之前所练习的成果，而我们每一位都可以从迈克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制定策略，为遇到的挫折做好准备。研究显示，我们可以在挫折发生之前改变我们对他的想法，以更正面的眼光看待挫折，不认为那是对我们进步的伤害。这有助于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有效地做出反应，更新我们对达成目标的决心，不至于失去希望或者是放弃。当我们可以用比较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回应，知道我们可以克服挫折，就可以确保我们远离例如我没救了、我没有意志力、我不可能改变等等的负面反刍性思想。挫折不一定是我们的终点，我们可以学习克服，做出恰如其分的回应。这让金宁想到耶稣的其中一位门徒彼得，他曾经经历重大的挫折，而且还是事先就知道的情况下，他的回应可以带给我们一些的省思还有鼓励。在耶稣被捕之前，他曾经直接告诉彼得，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换句话说，彼得早就预先被告知会遇到这场挫折，但是彼得当时满怀自信地说，即便与你同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没有想到说完话之后不到几个小时，耶稣就在克西马尼园被捕，周围一片混乱，士兵、祭司长的差役、火把跟刀剑吵杂着喊声等等，场面充满了紧张跟危险。门徒们惊慌四散，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和兵丁们，想要看看后续的发展是如何。他进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和仆人们、守卫们围着火堆取暖。这个时候，一个女仆盯着他看说，你也是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急忙摇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不久他又被另外一位女仆认出来，对他说，你也是他们的人。彼得再一次的否认，不是，我根本不认识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又有一个人走上前来，很肯定地对彼得说，你的口音出卖了你，你一定是跟他一伙的。彼得这时甚至赌咒发誓，意思是说，如果他说的不是真的，他求神惩罚他。再一次的否认，我不认识这个人。话一说完，鸡就叫了。彼得突然想起耶稣之前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那一刻彼得的挫折是全面的，他失败了，而且是自己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发生的事，他却跌倒了。彼得想起了耶稣说的话，就出去痛哭。 这种感觉你也许也曾经经历过，明明计划要做得更好，却在压力中重蹈覆辙，然后对自己失望透顶。但是彼得的故事没有停在这儿。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特别有一段跟彼得的对话，不是责备他，而是问他三次，你爱我吗？这不只是恢复彼得的信心，更是让他明白，挫折并不是生命的终点，只要愿意回到耶稣面前，你就可以克服这些挫折，并且信心被建立起来。彼得后来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之一，用比之前更加坚定的信心传讲福音，甚至在逼迫中依然站立得稳。曾经跌倒的彼得，因为经历了耶稣的赦免跟爱，反而更有力量去面对未来的挑战。这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挫折是可以预见也可以预备的，就算我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软弱，仍旧可以选择当失败来临的时候不要逃避，勇敢面对。第二，真正能够使我们不被挫折所击倒，并且能够有持续有耐心学习正面的思想，是因为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们。耶稣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就放弃我们，反而愿意再次拉我们起来，给我们新的开始。你也许正在面对一些觉得自己不可能改变的事，或者是经历让你沮丧到想要放弃的挫折，但若是你成为基督耶稣的儿女，相信他的话并且遵行，你就有从神来的力量去面对挫折沮丧，也有源源不绝从神来的话语喂养滋养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负面的思绪，而是充满盼望跟信心的意念。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何塞纳新歌的《生命在于你》。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